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0月8号，公元2016年12月7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数名藏人因庆祝达赖喇嘛诞辰而遭判5至14年不等刑期；印度国会援藏小组欲在国内加大推展西藏议题认知；欧盟官员指达赖喇嘛与欧盟价值存有诸多共同点；中国公布警察法修订草案，外界忧扩大公安开枪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县10位藏人僧俗昨天遭当局判以5至14年不等的刑期，而他们的所谓罪行多是因为组织或者参加了当地民众庆祝达赖喇嘛尊者华诞的活动。达兰萨拉格尔登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透露，昨天12月6号，阿坝州马尔康中级人民法院对10名藏人进行了宣判，刑期为5至14年不等。消息指出，50岁的格尔登寺僧人朱扎去年11月底遭捕，昨天被判处14年徒刑。他被捕是因为组织阿坝僧俗为达赖喇嘛尊者华诞举行庆祝活动。朱扎还曾因在2008年参与阿坝县的和平抗议而服刑1年0-4个月。格尔登寺僧人克珠现年44岁，去年底遭捕，他被判13年有期徒刑。据悉，他是因为与达赖喇嘛尊者华诞前后在微信中设立群组讨论相关纪念活动而被当局带走。克珠同样是第二次遭捕，2011年曾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处3年徒刑，但因在狱中受虐导致身体健康出现严重问题，所以被提前释放，在家人的长期照料下有所好转之际再度入狱。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培现年29岁，被判12年徒刑，去年11月30号被捕。2011年5月，他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处3年徒刑，2013年底提前获释。另一位被判刑的格尔登寺僧人为41岁的洛珠，他的刑期为9年。2011年，他曾因政治原因而被捕，并遭判2年徒刑。阿坝县藏人妇女班库吉现年48岁，昨天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他于去年11月底遭捕，据悉是因为组织阿坝僧俗庆祝尊者的华诞。他还曾于2011年、2012年先后2次被捕，分别被关押数月。在相关人士的努力下，当时得以获释，但一直遭受当局监视。其他于昨天遭判刑的阿坝县藏人包括前和支寺僧人次成遭判6年，前格尔登寺僧人35岁的阿贾贾被判5年，另有达瑞、赞扎等人，但无法了解他们的详细情况。
当然这么多这些人
格尔登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义熙告诉本台，这次判决是在昨天6号于阿坝马尔康中级人民法院进行。遭判刑的僧俗男女都是被秘密从僧舍或者家中突然带走，大多数在被捕后便下落不明，日前才通知家属他们被宣判的消息。而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举办或者参与庆祝达赖喇嘛华诞的活动而被捕。洛桑义熙说，中国的法律审判程序碰到藏人就似乎完全不需要被遵守，所以这次与之前的那些案例一样，根本同法律无关，只是中共对藏人的破坏形式而已。他强调，如果真的依照法律，那么仅仅因为庆祝尊者的诞辰怎么可能会被判处14年徒刑。 据介绍，2008年西藏山区爆发大规模和平抗议，阿坝县藏人僧俗遭到残酷镇压。之后数年中，只有四五万人的小县却被派驻大量武警。当地藏人透露，什么新式高端的武器都可以在阿坝街头看到。但洛桑一希表示，如今阿坝的严管已经从公开转为隐蔽，摄像头遍布全县，一发生抗议，安全人员就会从各个角落冲出控制。他担忧，如此持续高压统治，当地未来的局势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此外，2013年12月3号，西藏牧民公雀才旦自焚抗议中共统治，当即牺牲。因帮助移动公雀才旦的遗体，当地藏人卓玛措等人被拘捕判刑。本月5号，卓玛措服满三年刑期后获释，而另外一位名叫公雀洛柱的政治犯也于当天获得释放。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今日召开大会，讨论了如何在今后加大开展援藏运动的事宜，并制定决议，为达赖喇嘛尊者争取印度政府的国宝勋章，同时向近日勇敢接待尊者的蒙古表达敬意。昨天12月7号下午，印度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召开了第三次大会。与会的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伊希平措透过电话告诉本台，11月份印度国会召开冬季会议时，西藏议会代表分组拜访来自各邦的印度议员，向对方介绍西藏局势，寻求支持。而昨天6号，在国会资深议员香塔库马尔的召集下，五大党派的支持西藏小组代表们召开会议。据伊希平措介绍，与会各方讨论了如何加大开展活动，来帮助印度认清西藏议题对本国安全与生态的重要影响，且大会制定了决议，赞扬蒙古官方与民众日前在接待达赖喇嘛尊者时所展现出的勇气，并呼吁各国予以效仿。另一个决议有关印度政府的国宝勋章，许多印度援藏团体及政界要员都曾呼吁政府向达赖喇嘛尊者授予该奖。此次援藏小组决定加大推动这一计划。其他讨论主题包括举办研讨会，在国内推展西藏议题的认知度等等。印度妇女儿童发展部部长、国会议员马尼卡·甘地也出席了昨天的会议。他特别提出，援藏小组应该继续努力，促使中央政府取消对伽玛巴仁波切访问西京邦的限制。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官员与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近日在欧盟介绍西藏议题，向欧盟官员描述了当前西藏所面临的困境，并特别介绍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突然死于中共狱中的事件。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上月底于欧洲议会就西藏局势作证后，在藏人行政中央官员的陪同下，近日又与欧盟人权工作小组以及欧盟亚洲事务协调会议官员会面。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接受了本台电话采访，他表示自己在会面中向欧盟官员说明了达赖喇嘛日前于欧洲的行程，并且描述了当前西藏的状况，尤其是目前色达腊荣佛学院被强拆的情形。据扎西平措介绍，欧盟官员在会面中承诺将持续关注西藏议题，特别是藏中对话的进展部分。本次藏人行政中央派出的代表团还与欧盟宗教信仰自由特使杨费格尔会面。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7号的报道，该会谈进行了超过三个小时。费格尔指欧盟和达赖喇嘛对于真相、正义和自由有着许多相似的看法，强调欧盟需要站出来捍卫这些原则， 支持西藏和其宗教自由，同欧盟的信誉同样重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近日公布警察法修订草案，内容被指可能扩大中国公安的开枪权，引发外界担忧。此外，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近日在一篇声明中指出，中共对西藏与新疆采用的维稳政策实际上是在战争基础上进行的。日前，中国公安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从原有的52条增加至109条。据了解，该修订草案增加了对警察可使用武器情形的5个规范，如公安能对在押或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骚乱、暴乱、行凶、逃脱以及劫夺使用武器。中国媒体新华网引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的发言指出，此修订能够有效防止警察滥用武器，但新唐人网站引述中国人大法学院李元启的评论指出，以前警察必须确定对象是犯罪嫌疑人才可使用手铐、警绳等，但这次修订草案规定只要被羁押人逃跑就可使用。此修订草案引来外界许多争议，乍看之下五个规范能够增加公安使用武器的限制，然而其中后注的弹书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这可能扩大公安的开枪权，此举令外界担忧，未来可能会有公安在恣意使用武器或开枪后仍保有其法律正当性。该法的修订草案更赋予了公安网络管制的权利，如遇自然或人为灾害，中国公安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内设置路障、划定警戒区，限制并禁止人员及车辆的通行，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后，可以实行网络管制。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中国大陆人士巩瑞撰写的文章《我对尊者达赖喇嘛的真实印象》。关于达赖喇嘛，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很多关于他的传说都是有关达赖集团搞分裂活动之类的负面信息，以及怎么撕毁17条协议然后逃往印度的故事，而且竟然在印度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这在国人看来真是罪大恶极，完全有悖于我们大一统的惯性思维。但是在你翻查百度百科等各种国内网站信息的时候，有一点关于达赖喇嘛的真实情况是永远无法抹杀的，那就是他曾于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这一点与他的整个搞分裂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他个人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当然这样的神秘是针对国内被屏蔽的群众而言的。我一直对达赖喇嘛本人怀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默默地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在关注着他，包括他的一言一行，同时透过他这扇窗口又对藏人有了些许的了解。有三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是达赖喇嘛在2016年4月接受 BBC 专访时的大胆言论，他说转世制度是过时的，要顺应民主潮流，让我听了都有点炸舌，对他心生敬意，感觉他说话条理音质沉稳厚重，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精神领袖，怪不得有那么多的追随者。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巩瑞撰写的文章《我对尊者达赖喇嘛的真实印象》。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